尊敬的各位主持大法师们，尊敬的各位嘉宾们，尊敬的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5年马来西亚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20年来无私忘我，致力弘扬人间大乘佛法，促进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卢台长以居士之身，妙法应机，点化因缘，以慈悲之怀，心包太虚，普度有缘。白话佛法启迪智慧人生，和平之光普照大千世界。心灵法门使全世界1000万佛友结缘佛法，离苦得乐，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创造无数人间奇迹。卢军宏台长也被誉为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近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浪潮，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卢台长为救度众生与世界和平的努力和贡献，广受国际社会的肯定与赞誉。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弘扬佛法，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意大利久负盛名的锡耶纳大学任命卢台长为荣誉客座教授。卢台长还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使佛教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近年来，心灵法门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广利众生。卢军宏台长也多次赴马来西亚弘法度众。今天在新年来临之际，卢军宏台长再次来到马来西亚这方佛家宝地，与佛缘深厚的大马众生广结善缘，共沾法喜，共沐佛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也特别感恩来自马来西亚以及世界各国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佛光普照，慧命在，烦恼人生知悲哀，一朝觉醒悟性开，莲花朵朵人间栽。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各位法师，各位嘉宾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义工们，感恩你们。殊胜因缘能够在马来西亚和大家共沾法衣，共续佛情，在慈悲的佛光下修心修行，我们将人间作为净土，将人心作为菩提般若，这样我们才让人间变成极乐，将人心换佛心。所以众志成城，一定会将人间变成极乐家园，普度更多有缘众生。现在人的压力和恐惧让我们活着不安宁当中，全世界每天因车祸、生病、忧郁症、自杀，各种疾病，包括地震、水灾、战争及各种天灾人祸。据统计，每一天有16万人死亡，16万人。所以，我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家庭呢？我们连自身的健康都保护不了，我们怎能在人间感到幸福呢？所以每天能够平安就是福，家中不出事就是乐，所以要知足常乐呀。很多人每天啊，都是为一些人间的烦恼在难受。学会知足，要懂得放下。快乐就是在于你的感觉。如果你在人间感觉到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够了，可以了，实际上你就开始拥有了悟性。很多人的眼睛看不见，很多人是残废，很多人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很多人活着觉得没意思，想自杀。我们学佛人因为懂得了知足，我们还能平安地活着，我们过着身体健康不痛的生活，没有烦恼，这就是幸福。希望大家惜福惜德，我们一定要战胜自己心灵的烦恼和病魔，这样才能过着我们人间的菩萨照着我们佛光的那些日子啊。人间一无所得的人生，迎接的那是人间最后的悲伤。学会想得通，习惯想得通，把人间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看成是正常的，要懂得习惯于失去，也要习惯于得到，这样 你才会心安理得呀。欧洲有位医学家曾经说过，人每天都在追求自己成百万富翁，要名要利。他说，据医学界所说，换一个眼睛在欧洲是150,000，换一个肾脏是200,000，换一个肝脏是400,000，换一个心脏那是500,000。今天我们身体健康，无病无灾，我们不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吗？人要学会放下，要懂得满足啊，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心态。多少人活在不满足当中，带来的就是痛苦。我们人因为一直在追逐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如此的痛苦。我们非常辛苦地去追求，经常因为追求迷失了自己，我们还会殃及无辜。就犹如现在的人追求着抽烟和喝酒，不单自己伤肺，还要伤肝，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家人和孩子的健康。所以放下那是最重要的，拥有智慧靠的是你的慈悲心啊。有两个秀才，他们一起去赶考，路上他们碰到了两个人，正好碰到了一支丧葬的殡葬队伍，就是死人的队伍。这个时候看到那个黑乎乎的棺材，一个秀才心里咯噔一下，凉了半截，心想完了，今天去赶考活见鬼了，如果赶考碰到这样倒霉的棺材，一定会非常的倒霉。所以他的心情一落千丈，走进考场，那个黑乎乎的棺材在他的脑子里一直是挥之不去。考试的时候文思枯竭，最后果然名落孙山。另一个秀才也同时看到了那个黑乎乎的棺材，一开始心里也咯噔一下，但转念一想，棺材棺材，又有棺又有财啊。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看来他今天要鸿运当头了，一定会中榜。于是心里十分的兴奋，情绪十分的高涨，走进考场，文思如泉涌，果然一举高中。回到家里，两个人都对家里说，棺材真的好灵验呐。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因为一次的挫折而一蹶不振，有的人因为一次的成功而成就一番事业，有的人因为对人间的烦恼而心生恐惧，而有的人是因为挑战自我，使自己成为一个人间的圣人。所以学佛做人要勇于改正缺点，那才是真正的舍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对人间的一切要看穿看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也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但是只有一种消极和积极的情绪。当你看法错误，你会为自己的一生承担最后的结果。有的人就是对自己太太或者对先生，因为看法错误，最后种下了离婚的果报。希望学佛人一定要精进，要有智慧。我们不种恶因，种善因。我们对人间的一切看破放下。我们真正的能够站起来的，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啊。在人间，我们要舍去不必要的执着，舍去自己对人间无数次的追求，你会觉得人活得会很轻松。想一想，当一个人无尽的追求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累。所以要放弃沉重的欲望，放下过度的需求，那就是开悟，那就是解脱呀。学佛人如果想在智慧上变得越来越圆满的话，首先台长告诉你们，要有好的心态。心态是决定你一生幸福和不幸福的根基呀，因为心态决定人的命运。所以人的心态如果管控不好，你会生气。台长告诉大家，小小的生气是脾气，生大气内心会伤你的气，经常生气会断气。生气完全能够控制它的。有一个人在公园里放风筝，他累了，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条桌上，他把那个风筝放在边上，突然有一个人冲着他就坐下来了，一坐下来之后，把他的风筝坐坏了。他刚刚想发脾气，一看是一个盲人，所以他马上就把他的脾气压制和压制住了。这个就是告诉你们，实际上人对发脾气对别人的一种态度是完全能够控制的，是一种对外境的认知。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你可能就不会发脾气；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是错误的，你才会发脾气。生气，记住了，那是一种无知。生气无济于事，你又奈何不了他，才会生气。对于事件悟性太少，没有智慧，你放不下得失的人才会生气。台长要我们所有的学佛人不要生气，因为气出病来无人替。我们要用人间菩萨给我们唯一的一个本钱，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好好的度人，好好的救人，为什么还要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呀？没有必要的事情不要去做。所以学佛人不生气，因为我们有智慧。 大和尚和一个小和尚两个人结伴到镇下去买很多必须要的粮食。到镇上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远路，一条是近路，需要绕过一座大山，淌过一条小溪，来回是一天的路程，那是一条大路。但是一条小路只需沿山下得来，再过一条大河就可以了。不过大河上只有一座年久失修的独木桥，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它会桥断人亡。大和尚和小和尚两个人自然想走近路，他们轻松地下山，正准备过桥，突然细心的大和尚看见木桥墩上有很多的裂痕，他赶紧拉住抬头一路走的小和尚说，慢一点师弟，这桥我们恐怕没法过了，今天我们要走回头路绕过去。小和尚经大和尚的提醒也看到了断裂，但他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他说，我们已经走到这儿，难道我们还回头吗？过了桥可就是镇上了。大和尚知道小和尚性格倔强，并不再讲话，抢到前面抱起一块大石头扔过去，砰的一下，腐朽老化的桥咚应声而入，落入了万丈悬崖的河流当中。在回庙的路上，小和尚感激又疑惑地对大和尚说，师父啊，师兄啊，刚才幸亏你投石问路，要不然我们可要葬身鱼腹了。大和尚无不感叹地说了一句话，只要懂得放弃，其实回头并不难呐。我们在人间就是不舍得放弃，人生为了住房，为了自己住一个好房子而贷款一辈子，为了这个贷款做牛做马，最后成为了房奴。为了一个感情，我们人痛苦的要死要活，为了感情很多人自杀了。为了一个面子，我们不惜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的感情啊！为了一个我们短暂的人生，我们付出了一辈子的生命啊！要放弃欲望，看到希望，懂得放弃，那是有般若智慧。从年轻的时候我们拼命要的东西现在在哪里？我们年轻时候也曾经放弃过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想一想，那些我们舍去的名和利现在又在哪里呢？学佛人一切随缘，只有放下我心才能得知他心，只有放下心中的烦恼，心中才会拥有幸福。有智慧的人是放下，放下是舍，有舍才能得，舍得就是一种因缘， 拥有痛苦的人是因为他们不舍得，所以他们离幸福越来越远。而我们懂得舍的人，幸福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啊。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妙法。很多事情你顺着不一定做得成，但是你用妙法就能解决。有一位退休的老人家，他回到了一个小城镇，买了一座小的小房子住下来，想在那里安静地度一个晚年，写一点回忆录。开始的几个星期一切都好，但是有一天，有三个男孩子放学就开始到这里玩了。他知道这几个孩子特别的调皮，他们把他家门口的垃圾桶当足球，每天精灵光啷的踢来踢去，玩得非常的开心。老人家受不起那么多的噪音，于是出来跟他们谈判。你们想想，这老人家怎么跟他们讲的？他说：“孩子们啊，我很喜欢你们踢玩桶，这个比足球还要好玩。如果你们每天来玩，我非常开心。我每天给你们每人一块钱。”三个小青年非常的开心，更加迈进的乒铃乓啷的在练的脚下的功夫。过了三天，老人忧愁的跟小朋友说：“孩子们呐，通货膨胀使我的收入减少了一半，明天起我只给你们5毛钱。”小青年很是不开心，但是还是答应了，每天放学继续在他的门口进行踢桶表演。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老人家愁眉苦脸地说：“孩子们啊，最近我没有收到养老金汇款，对不起，每天只能给你们2毛钱了。”2毛钱？几个小孩子脸色发青，马上说：“我们才不会为了区区的2毛钱而浪费我们这么多时间呢，为你进行表演呢，我们不干了。”从此以后，老人家又过上了安静的日子了。学佛人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老人回到老家想写一些回忆录，结果被孩子调皮的声音搞乱了安静的生活，所以老人家利用涅槃心理，巧妙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有一位佛友，他的先生不信佛，他也不相信心灵法门。这个佛友每天将白话佛法看得很认真，有意地做个记号，出去买菜，看看他先生看不看。先生爱面子，一看见太太不在，就把白话佛法开始翻。翻完了又放回去，他太太一看记号动过了，所以回家做菜的时候有意的把这种台长说的白话佛法的收音机和录音呢就开得很响，让他先生也看也听。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先生突然之间对他态度好起来了。居然在过了一个月之后，他的先生开始念经了，这就是妙法呀。 观世音菩萨显化32化身来救度众生，我们要学观世音菩萨慈悲度人，想救人是善人，再救人是圣人，以救人是菩萨。广结善缘，广度有缘，是为佛呀。台长经常在广播当中当场回答大家的问题，台长看出听众的太太身体不好，失眠掉头发，人很瘦，胃口不好，内分泌失调，台长还提醒他太太肚子里长了东西，要他吃全素。接着台长还看出他本人肾脏不好，腰受过伤，关节不好，眼睛干，喉咙经常咳嗽，颈椎不好。我把这段录音给大家听一下，谢谢。喂，你好。
Hello。嗯，你好，卢台长，你好。嗯，求卢台长帮我看图腾哦，75年属兔的女的，我的太太。
啊，你太太她身体很不好。
对对对。
嗯，我告诉你，她的大肠这个地方 啊，肠子、胃还有肾脏都有问题。
对对对对，她是经常生病。
啊。体质很不好，失眠，晚上觉都睡得不好。
对对对对。
还有，我告诉你，他也掉头发，人比较瘦。
对对对。
吃东西胃口不好，内分泌失调。
对对，胃不好。
啊，内分泌失调，我告诉你，你要特别当心啊！他肚子里有东西啊，有长东西啊。
哦。
叫他要吃全素了。
好好好好。还有，还想可以帮我看我自己本人吗？74年属虎的。
啊，你的肾脏很不好，腰啊，
对对对，
腰啊很不好。
对对对。
我告诉你，你的腰啊还受过硬伤，受过伤的。
对对对对对、
啊。还有你的关节现在有问题。
对对，经常痛。
对，你要当心。还有你要注意，你的眼睛很干。
对对对对、
啊。喉咙经常有咳嗽的感觉。
对对对。
啊，颈椎也不大好。
对。
啊，你自己要多念心经。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对对对对。我们学佛做人，要生活佛法化。每一天做事都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像菩萨一样活在现实生活当中。现代社会度人要用妙法，做人要用佛法，做人成功就是人成即佛成啊。台长告诉大家，人处事有10条秘诀，让你们学会这10条，懂得怎么样在人间畅通无阻，能够让自己成为人间的首戒菩萨。第一，实干但不蛮干，就是精进的做人做事。第二，果断但不独断，智慧的处理问题。第三，大胆但不大意，就是叫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很仔细，要一门精进。理智但不弱智，就是谨慎的做事情，不要变得非常的愚痴。敢言但是不妄言，就是守住你的口业，要说正语。第六，信心但不贪心，就是没有欲望但是要看到希望。第七， 是个性但不任性，努力的个性要去除我执我贪。第八，理想但不空想，很多人有理想但是都是空想，我们要不空想，就是要有愿力，但要实实在在的去努力。第九，懂得谦让但不迁就，就是有慈悲心，但要打掉自己心中的魔心。第十，人要学会顽强但不要顽固，就是不功高我慢，我们但心要坚强。这是台长送给你们的处世秘籍。唐太宗时代有一个负责运粮的官员，他因为在运粮船的当中突然之间遭遇了狂风暴雨，这个船左右摇晃，他怎么样安排都没有制止翻船，最后导致粮船沉没了。到了年终考核的时候，那么朝廷里考公员叫外郎，就是他这个职位，叫姓卢的叫卢承庆，他奉命给下级官员评定等级，评定等级事关每位官员的前途和升迁，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运粮船沉没一事，卢承庆给那位运粮官评了一个中下级，那位运粮官没有流露出半点不高兴的神情。后来卢承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又给这个运粮官员级别改成了中中级，运粮官也没有流露出半点不高兴的神情。无论自己评的是什么级别，运粮官都是高高兴兴的坦然接受，而且还是认认真真的把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完。卢承庆赞扬他说，宠辱不惊实在难得，又将他的级别改成了中上级。这位运粮官给我们上了一个生动的一课，就是优秀的心理课，那就是学博做人，宠辱不惊。今天我们得到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失去了也是这样，因为人间苦空无常，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人的一生啊，各有各的追求，有的人一生只追求名誉，有的人追求金钱，有的人追求权力，有的人追求自己家庭。然而人生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学博人必须要明白，人的生命只有在名利和宠辱不惊，为救度众生所做出贡献的时候，才能显示出你人生真正的价值。这就是佛性的力量。 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在于为社会、为他人活着。鱼才不是自私的人，一个人尽心尽力地去为社会服务，去帮助别人，那么你的生命的价值就得到了实现。所以生命只是一个历程，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有人拼命地享受。阿拉伯的王子只有33岁，他离开了人间，他拥有的用不完的钱，享受不完的美女，拥有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但是他恰恰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那就是生命。我们所有的学佛人，我们没有他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恰恰拥有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福，这就是缘呐。很多人如果拒绝付出自己的爱心，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活着，倒不如说他生命已经枯萎了。所以自私的人，那是没有人欢迎的，只想着自己的人，那是一个小人。每天懂得为别人想、为众生付出的人，那才是圣人呐。想一想，你们这几天在马来西亚，这么多的义工为着你们的吃，啊，还是为着你们在服务，你们是不是感觉到他们像菩萨，在学菩萨吗？人的心态，台长告诉你们，要学卖冰激凌的人。为什么？要从冬天开始学会卖冰激凌，因为冬天顾客少，你要降低成本来卖，你需要改善服务，低头做人。你的心态要变得能够适应这个社会，所以你如果在冬天能生存的人，你就不会害怕夏天的竞争。人生就是要吃苦才知道享受美好的生活。我们人在顺境当中是不能长大的。想一想，每个学佛的人不就是因为自己吃苦了吗？家庭发生了变化，人心发生了变化，自己身体发生了变化之后，才想到求菩萨来保佑自己嘛。所以我们身心要健康，要在没有吃苦之前，就要想到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念经，就是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要吃尽人间万般苦，因为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问你们，人的上面是什么？不就是天吗？天的上面是什么？不就是菩萨和佛吗？台长告诉你们，人有缘分的。很多人一辈子受苦，他也没有得到这个悟性，而有些人突然之间悟出这个道理了，他就是开悟了，他就是解脱了。有一个国王，他很喜欢打猎，他的宰相呢跟他呢去微服私访，去微服就穿着普通的衣服，宰相呢 最最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呢，他就是说一切这都是最好的安排，实际上他指的是都是缘分菩萨的安排。有一天国王到森林里要去打猎，一箭射倒了一只花豹，国王下马检视花豹的时候，没想到这个花豹没有死，他使出最后的力气扑向国王，把国王的手指的小指咬掉一截。国王叫宰相来饮酒解闷，谁知道这个宰相却微笑着说，大王啊，看开一点吧，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听了非常的愤怒，宰相，如果我把你关进监狱，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吗？宰相微笑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大怒，来人啊，把他跟我押入监狱。一个月之后，国王养好了伤，独自出游，他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突然从山上冲下来一对土著人，把他五花大绑地押回了部落。山上的原始部落有一个习惯，在每到月圆时分，就会下山去寻找祭奠满月女神的牺牲品，就是供养品。他们土著人一看这个国王穿得很漂亮，就准备将国王烧死，然后祭奠给满月女神。正当国王绝望的时候，有一个祭司突然大惊失色地说，他发现国王的小手指少掉一截，是个不完美的祭品，收到这样的祭品，满月女神会发怒，于是土著人就将国王放了。国王大喜若狂，回宫后叫人释放宰相，摆酒宴请。国王向宰相敬酒说，嗯，看来你说的一点不错，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一口，我今天连命都没有了，哈哈哈哈。国王突然想到了什么，就问宰相，哎，宰相，可是你无缘无故的在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那你又怎么说呢？宰相慢条斯理的喝下一口酒说，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那么陪伴您私地出榜的一定是我。当土著人发现国王你不适合做祭奠的时候，那不起轮到我了吗？国王哈哈大笑地说，嗯，果然没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就叫缘分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这一切不要去埋怨，不要去说，因为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不要懊恼，不要沮丧，也不要只看在一时。我们有一个佛友腰被车撞伤了，结果他一直的念经， 他没有埋怨，结果到医院里全身检查的时候，查出来他的肾脏有癌细胞癌症，结果一起做手术的时候把他这个病也割除了，也是因祸得福。所以人间的一切不要用你的眼光看，想一想这一切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对我们最好的安排啊！把眼光要放得远一点，我们学佛人不要学会悲哀和埋怨，我们更不要怨天尤人。这个世界上有因就有果，我们今天所尝受的一切果报一定是我们过去生或者今生造下的因啊！所以永远要相信菩萨安排，我们要相信因果，懂因果，相信因果，能够改变因果的人，那就叫解脱之人啊。学佛人应该明白啊，今天的幸福，那转眼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痛苦啊。我们今天的痛苦可能就让我们以后不会再受苦了。所以痛苦和幸福都是一种缘分，好好的去对待它，那你就掌握了善缘呐。当人有一天醒来，我们可能已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经常和很多不相信佛法的人说，想一想你今天的苦难，在50年之后你在哪里？你们想一想，50年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还会有今天的烦恼和苦难吗？生命短暂，学佛人要观身不净，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很肮脏，灵魂不干净，要看透它，要观心无常，了悟真谛。世界上的一切都没有变，而是我们心在转变，所以心可以让世界上一切都会转变。好好的修心，好好的把握住你的良心和你的本性，你一定会把心修好，改变你的人生啊。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天就是最近吧，这个听众反馈他要台长给他看图腾，台长说他妇科有3个肌瘤啊，因为有3个灵性。同修呢念经烧小房子之后呢，他梦见呢观世音菩萨告诉他没有关系，后来在单位检查当中呢，果然呢医生呢查出他3个肌瘤，说2个已经完全消失，还剩下一个非常的小一点点，另外他的肝囊肿也缩小了，过敏性鼻炎也彻底痊愈了。下面请大家听一听录音，谢谢大家。
师父你好。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直来加持我的，师父一直来加持我，有开心哦，这么我念经越念越开心。
你是前世的根基。
后来我就6月份的时候，我们单位体检嘛，我去查了一个妇科 ，B 超下来，本来师父跟我看3个肌瘤，说有3个灵性，后来是医生说基本上消失了，只有一个是0.8了，他说又太厉害了。后来我一直在念经嘛。观世音菩萨说没关系的，后来我就是去查了一下，真的是医生说，真的说2个已经消失了，再一个一点点的，说一点点。
哎呀， 现在知道
了。还有就是那个囊肿哦，师傅也给我看个一个肝囊肿嘛，以前是29，现在只有22了吧，22也缩小了。
嗯，肯定的。
还有一个肾囊肿也缩小了。
哎呦。
还有一个那个以前是我有那个过敏性鼻炎嘛。也医生说，我说我提醒他，医生你看看仔细，我有过敏性鼻炎。他说你没有，你好了，你没有。我说没有。
你看看。
哎呦，都念经念好的。哎呀，我现在念经真的，哎呦，怎么这么发小？然后我就一直在度人，蛮好的。
好好努力了。谢谢。人生遇到挫折失败，不要气馁，有时候。我们的挫折和失败是我们自己设下的陷阱，当自己执着的不回头，我们一头栽进去，而且一厢情愿的我们去品尝的悲伤和苦难的滋味，并慢慢的让自己的心转化为自身消极的能量，这样你就叫自残你的心啊。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别人骂你一句，你回到家里要气好几天，别人说你的，你回到家会自己重复，我自私吗？啊，他说我自私，他骂你一句，你回到家要骂自己十句，要让自己难受。所以我们不要自残自己的心，我们做人不要天天学会报复，这样会加深了我们内心的痛苦。学会念大忏悔文，心里要常愧疚啊，我对不起过去的啊老师，对不起过去的同学，对不起曾经跟我一起有感情的孩子，过去和我一起谈过恋爱的男男女女，常忏悔才能将自身的啊抬不起头来的那些不好的心慢慢的去除，身心不能受到自己劣根性的创伤的所绑所束缚。所以我们心要走向坦荡，我们要唾弃人间那些腐败的灵魂诱惑，想一想今天得到的你可能很快就会失去，为什么要用我们人间唯一的本钱，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去得到它，然后又很快的失去它呢？所以要懂因果，你才能克服各种各样果报的来临啊。别人对你有很多的误解，要想到是自己造成的，做人不行啊，思维不清，逻辑混乱，就会造成对自己的伤害。台长说一个小笑话让大家开心开心，听好了啊，很好玩的。说有两个人呐，到一个银行里啊去汇款，他们开着车去的，车呢在银行对面根本没有停车位，他们呢就临时呢想节约时间呢啊，看看银行要关门了，就停在马路边上。停在马路边上呢，叫他呢一个人呢留守在车上等着，他呢进去汇款。为了怕交警啊交通警察来罚款，他就让他那个朋友跟他说，如果有查车罚牌的警察，你赶快来告诉我一声。这个人进了银行，几分钟之后，在车上等的那个朋友果然看见交通警察来了。那个朋友急急忙忙地冲进银行，大声地吼道：“大哥，警察来了，快走啊！”结果银行大厅几十个人 顷刻间去尽无声，然后人们像潮水一样通通的涌出银行，接着这个人就被五六个保安按倒在地板上了。鼓掌啊，我讲了半天你们不鼓掌啊，冤枉啊啊！夫妻相处有时候也是一个巧合和配合，夫妻当中你要领会对方的意思，你的心和你的意思，你就不会犯错。台长讲给你们听一个真的事情，所以做人台长讲一个故事一定会有道理给你们听的。有一个太太对先生很好，先生总觉得他对自己不好，经常吵架，先生的胃很不好。那一天放在桌子上的汤啊凉了，这个时候呢先生还在看材料没有去喝，他太太呢怕汤凉了胃不好，就到了卫生间把这个汤呢又热了一下。先生呢站起来又不知道，以为这么长时间这个汤一定凉了，拿起来一喝汤烫得满嘴都是，开口就骂，你要烫死我呀，昨天吵架的事情你还没忘记啊。想一想做人不容易呀，很多的误解就是伤害你的心灵的开始，把别人天天往好的地方想，不要往坏的地方想，这就叫正能量。树上的知了每天在唱，知了知了知道了知道了，树公公叫他跟知了讲，你要躲起来啊，你知道风太大，你这个会掉下来摔死的。这个知了冲着树公公说，知了知了知了，最后被风一吹，这个知了从树上摔下来摔死了。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对什么事情都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啊，我可以了，然后事情办砸了，先唱知了知了，然后再唱迟了迟了。我们人往事不堪回首，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想一想你们走过的一生，你们做错了多少事情，你们当时觉得你们都知了，你们现在都迟了。啊，记住了，不想学不想听一定会迟了。美国通用公司大富豪亨利福特他说过一句话，任何停止学习的人他已经过早地进入了老年时代，无论他是20岁还是80岁，能够坚持学习的人他将永葆青春。因为佛法界说我们很多的人无明习气照亮着我们，因为我们不懂所以我们才做错那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去以为自己都懂所以我们才会做错那么多的事情。无知使我们变得心胸狭隘，目光浅短，使我们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啊，使我们觉得骄傲自满，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想一想有多少出事的人不就是以为自己都明白不会出事吗？懈怠松懈使我们丧失了最为可贵和宝贵的 精神和人性的创造力。台长又要给大家说一个小笑话，难道你们是为了听笑话来的吗？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的时候相互讽刺对方。有一天吵完架，两个人都是非常的愤怒，孩子很小，他又不懂，跑上去：妈妈妈妈，你不喜欢爸爸，为什么你要嫁给爸爸呀？这个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冲着孩子指桑骂槐地说：啊，妈妈因为当年眼睛瞎了才嫁给你爸爸的。那个孩子一听又不懂：爸爸爸爸，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啊，你们老吵架。爸爸说：哎，我们家的钱呢，全部都是因为你妈妈嫁给我的时候，我给你妈妈医眼镜了。没笑啊。所以消极思维的人对事物永远都会找到消极的解释。所以经常解释的人实际上心很虚啊。所以台长叫你们学佛的人不要心虚，不要去做太多的解释，越解释越搞不清楚。因为人间是混沌世界，所以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只是因果呀。所以学佛人要从思维上找到积极的意义，储存正能量。台长说，如果就是刚才那个笑话，你妈妈就应该告诉孩子：孩子啊，爸爸没修好啊，应该爸爸讲，爸爸跟孩子说：爸爸没修好，所以吵架，你以后不要学爸爸妈妈的样子，爸爸妈妈正在改变。爸爸应该说：钱是身外之物，孩子，以后我们还能再赚，但是我们要向爸爸妈妈好的地方，不要学爸爸妈妈不好的地方。你以后一定会生活的比爸爸妈妈还要好。这就叫言传身教。很多人经常跟台长讲：台长，为什么我渡人不成功啊？台长告诉你们，因为他没修好啊。你如果想渡你的先生，你把自己没变得完全像菩萨，他一定会跟着菩萨修的，把自己当菩萨。所以人总是在找毛病，找社会上的毛病，找一切理由来搪塞自己的精进和努力。问他为什么不念经啊？哎呀，因为我这两天有灵性，更要念经啊。为什么你起得这么晚呢？因为我早上骨头酸痛，爬不起来。有一个小朋友叫小王，他这个人呢有一些灵感，非常爱写作。他总是埋怨呢，写作的时候没有好的环境，没有合适的时间。别人在单位里说笑话，他怕别人吵他，别人呢又怕别人笑他书呆子。所以呢，他在家里呢租来的房间里又嫌房间呢太小又阴暗，他让人非常的压抑。他说，要是能有一个清洁和清净的环境，我一定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结果天如人愿，他不久搬了家，环境一切都满意，但始终没有如愿。他说，因为太安静了，我没有灵感了。学佛人，我们要懂得不要埋怨 外层的环境。我们今天学佛，哪个没有苦难，哪个没有困难，克服困难才来学佛的。所以你事实上不要被外境所变化。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人都在贪，我就不贪；人人都在恨别人，我不恨别人；人人都在做自己傻事，我不愚痴。这就是智慧，克服自己的心态，好好的努力，不烦恼，没有烦恼，那才会拥有菩提智慧，才能了去人间的忧伤啊。台长啊，告诉大家啊，我们啊，懂得犹如现在修心的人要时时刻刻的啊，懂得拿着自己的驾驶执照一样，开车的人不能没有驾驶执照。驾驶执照在你开车的时候你要带一带，经常看一看，因为你有驾驶执照你才能开车。因为学佛的人要经常守戒律，你才能修心啊。所以一个人不能守戒律，他一定修不好心。今天我们连吃素的人都做不到，其实他就跟恶缘、跟动物接上了。很多人跟人每天在接恶缘，我们难道还要跟动物接恶缘吗？记住了，长久的接恶缘，慢慢的你损失了人间最美好的东西，那就是慧命啊。所以常吃素的人会拥有智慧，常吃荤的人慢慢的会断灭你慈悲的种子，慧命会慢慢的消失。常吃素那才是健康啊。希望大家拥有慧命，拥有慈悲，那才会得到佛的加持和佛的啊给我们的感应啊。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学佛，不管别人怎么懈怠，别人放弃，我们自己要努力。看不到光明，你就会见不到希望。继续努力，相信光明与希望，这称之为精进。所以精进是所有成功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原因之一。因为精进的人永远伴随着希望，因为我们学佛人，精进的人，我们永远看得到佛光，看得到菩萨。所以要坚持好好学佛念经，相信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离不开菩萨，离不开自己的善心和慈悲心。好好的学佛，努力的念经，你一定会成为人间的菩萨。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人，谢谢菩萨，谢谢。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